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是7月31号的节目了，我的旁边继续是有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主持，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对啊，今天来到了七月最后一天了，
嗯，
就说呢这个夏天炎热的这个七月跟八月的交界当中呢，我们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除了是在这个节日啊，就是这个暑假，如果大家已经有好好安排，无论是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或者你自己已经有一些安排呢，我们的鼓励你呢，不要就是浪费时间。其实这个时段呢，这更加呢可以帮助自己去进修，比如你可以多看书籍呀，或者呢陪伴家人啊，或者呢是自己呢去找一些东西来学一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嗯，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空间啊，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装备，很多的学习啊。
对啊，我知道杨老师你自个儿去休息，或者是去，你很喜欢独处嘛，是不是？你很会那个散步嘛？我知道你。
对，就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整天在办公室里面，
啊，
空调里面，你就需要在外面的空气里面去有一些的呼吸，
嗯，
更是我们心灵的有一个空间。比如说，我们跟自己讲话，跟上帝讲话呀，我们都是需要的。
嗯，对啊，那嘉妍我呢要有什么方法去重新得力？通常我是会喜欢看书或者是看电影，我是喜欢有声音的那种环境呢。除了说看书呢，其实有时候呢会喜欢
画面感
啊，对了，就是一种我们叫做一个声音与影像的那一种的，对我来说呢是我很喜欢。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途径，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安静。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说看圣经呢我看不起来或看不进去呢，其实呢你可以现在呢就找一些不同的方法去读经的。
嗯，
有一些比如已经录好了，整本圣经已经有人为你录好，你只要听就可以了。甚至这个圣经背后有一些这个音乐衬托的，这个很多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去找啊。
嗯，
让你呢更加有这个场面感。
对对对，其实我们上帝给我们五官呢，这个五官就是我们能够跟自己跟周围的环境有互动啊，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特别是灵跟上帝的互动，也是透过五官我们能够体验到 的。
对啊，所以鼓励大家呢，现在如果您在听节目，其实也是好好善用你的这个五官里面的其中一个，有听觉啊，听进去呢对你的吸收也是好的。那我们继续在星期三呢就去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张弟兄在，我们跟他来连线。喂，你好，张弟兄。
啊，张弟兄你好。
啊，你好，黄老师和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你今天打电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杨老师和那个，你看我那个，你看我问一下，就是当时神给我说话。
嗯。
我说这是不是神的护照？神那么爱我，每天给我喜乐，给我平安，我不是怎样荣耀神？
嗯，我想多问一下，你是不是残疾这方面有缺陷的？
我那个当时听到那个声音给我说话的时候，我还在患难当中。
哦。那你能具体讲一下吗？你当时的情况？
当时就是在2005年正月28，就是早晨还没有天没有天发亮，还没有真正发亮的时候，一个声音给我说话，说你信耶稣，你信耶稣就好了，你信耶稣，你信耶稣就好了。后来我又看见了一下一个穿，哎，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明一个明一一个阳光一个明的人人的样式向东飞着走了。
哦，所以你这是在睡觉的时候是吗？
不，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
哦，你就是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然后跟你讲说你要信耶稣，
啊、
你要信耶稣。
哎，不是不是，那个声音是先说，后来我又看见了这个像人的形象向东飞着走了。
嗯，
你说说你亲眼看到的。
对。
哦。然后也没有讲话。
那个先看刚开始不是就说你信耶稣，你信耶稣就好了，后来没有讲话。
啊，但是
就说那两句就不说了。
你那个时候是没有信耶稣对吗？
对。
所以你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你信了耶稣。
对。
那你怎么信的耶稣啊？你是找教会吗？还是找肢体呢？
我那个当时听到那个声音也没有跟我说，我就找教会，找我们村长那会儿有聚会讲，找着聚会讲。
哦，所以你就后来让教会的人跟你讲福音，你就信主了。
啊，对，是后来通过到教会去，有给别的属灵肢体交通，说跟他们说这些话，他们说天使在跟你说话。
嗯，
哎呀，他们没说别的。
哦，后来那你在教会的当中一直追求，一直服侍，对吗？
我想服侍，可是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哎呀，家庭也把我当成个家庭累赘，教会也把我做一个教会的累赘。教会说你能干啥呢？还是祷告吧。哎呀，求神怜悯嘛！你看这，我说神给我喜乐，给我平安，让我不得病。哎呀，我感谢主，我不知道怎样回应主的爱。
嗯，那你是不是在网络当中也参与服侍啊？
在网络的我除了我在那个感谢主吧，神让我视力不好，而且能让我看圣经，我都是每天把自己读的圣经发在群里，其余的时间就是祷告、听莲友圣经学院。
嗯，那你觉得就是说你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你想去更清楚的看到神的带领，对吗？
对。
哦，那你刚才说除了这个。你一开始听到神的声音，那你跟平常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就比如说你固定的有时间去灵修啊，有跟神祷告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呢？
有祷告生活，读经生活。
嗯，
听莲友圣经学院。
嗯，所以那你在这个当中你也看到神给你的恩典，你愿意有个回应，那你觉得你因为你不像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可以透过眼睛啊，透过声音呐、啊，可以去服侍。但是如果你现在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服侍？你觉得你自己在哪些方面你可以去做呢？
但是神让我在手机上可以读圣经，
嗯，
而且呢，神让我有的时候我给别人祷告，神听祷告。
嗯。所以你
就是一个代祷者的一个恩赐吗？你觉得自己是不是？
我就是给别人祷告，神都听我祷告。
对对，就是祷告恩赐了。就是说你是一个弟兄，是很喜欢祷告的，而且你的祷告也是可以带来一个对其他人的祝福的。
嗯，感谢主啊，不是我是神做的工。
当然当然，你只是这个神的仆人，然后他透过你来为别人来祷告嘛。嗯，
所以你所接触的这些
对
对象都是一些的残疾的肢体对吗？
不，就是正常的肢体。
嗯，
哦，但是你像你这个情况，你怎么能具体的做？比如说，你跟他们分享圣经啊，或者是分享一些的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确是，虽然你看得到啊，就是你可以通过手机可以读，但是的确是有一些困难的哦。对啊，所以你觉得哪些方面你可以去做呢？
我这是祷告的时候求神指示，我向神要工作嘛，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一切。
所以那你可以跟教会来讲，就是说你可以多一些的参与，比如说为肢体祷告啊，可以在教会当中可以参与什么样的工作呀？你可以跟教会来去分享喽。
我跟长老说过，长老说您能干啥呢？哎呀，您还是祷告吧。
其实
我
祷
就
告
一
就
直
已
在
经
家祷
非
告。
常重要的一个服事来的，这个绝对不能轻看的哦，弟兄。对呀，他这样说，其实我是觉得要，你也要知道，其实祷告在教会当中就是一个服事了。对呀。不是说只有那个站讲台呀、或者可以去真的是出外面去做其他服饰才叫服饰的。其实祷告这个岗位，这个也非常重要的。
对，我也不知圣经上说他的科目善工做神的出口，那是最高的恩赐了。我说呢，我也羡慕的恩赐，神也喜悦。哎，感谢赞美主啊！我也不知道我说话你们能听得清楚吗，老师？
听得清楚。其实
我
我
当
觉得，
时出车祸的时候舌头没有咬下来，他自己长住了，而且现在还能说话，感谢
对
主。
呀、啊，感恩，对。
其实我觉得服侍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服侍方向，并不一定说
对。
我去站讲台我叫服侍。其实很多不同的
对，
服饰，有的人是默默的在后边服饰，有的人是站在前面，有的人是用行动，有的人是用口，有的人是用这个身体等等。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恩赐，所以并不一定非得要站讲台才是最好的一个服饰。当然，如果神呼
对。
召你，让你透过这个讲道。透过关心，通过也有做辅导的，做牧养的，那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呼召。那如果神呼召你，那你肯定是要顺服。但是，在一般情况呢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关键是我们怎么样看到神对我们的带领。所以神，
对，
虽然说你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可以去很好的服侍，但是我觉得照样神可以使用我们，所以你真是要祷告，同时你本
对，
身你就是一个祷告的人，神也透
感
过
谢主。
你对别人的一些关心呢、带导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服侍。
对，是在教会里，有时候在青团聚会里祷告，弟兄姐妹有需求之后祷告，神就听了祷告。后来在教会里，弟兄姐妹祷告都是神听祷告，感谢赞美主吧。
那就很好啊。对呀，你本身你这就是一个服侍啊，所以你就
感谢主。
对多多的来为教会祷告，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会是神的教会，所以我们透过祷告跟神这一个往来互动。能够看到神的带领，看到神的心意，特别是为教会的工作呀，教会的牧者呀，教会的肢体啊，来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做一些事工，但是是不是神的带领呢？我们想把这个事工做好，那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祝福，那这个都是需要带导的。对，以前我在的一个教会，我就是看到很多的这个老人家， 他们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人，那么他们你想想腿脚都不方便，很多地方都不能去，但是呢他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为天天的早上起来或者是白天有时间，他们通过电话一起或者是聚集在一起，然后他们就为教会啊，为牧者呀，为每一个有需要的肢体啊来祷告，他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虽然他们不像一般的牧者呀、同工啊，可以到处跑啊、关心人呐、讲道啊，但是他们在后面默默的来为教会祷告，这是非常上帝祝福的。
感谢主。
对呀、对呀。
那弟兄觉得说，除了祷告以外啊，你是不是心中也有更多想法？就希望可以为主做更多的服事。
对，我也是。你看，神让我，神交给我学习电子琴，神让我吹号，我也是神给我的恩赐，让我造就教会的。
其实照样可以用乐器来去服事啊，因为你，有些的教会他们可以透过这个弹吉他或者是一些的声乐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这也是很好的吗？
弟兄，你会乐器吗？或说你对音乐是非常有兴趣的？
我会吹号。
很好啊。
会现在不是很熟的电子琴，现在还是单手都可以，双手还没有练熟。
哦，那你可以多练习，然后比如说跟教会来讲，你就参与一些的，比如说敬拜，你都可以参与的。对呀、关键是你本身你的这个要熟练，然后能够跟带领聚会、带领诗歌的人一起配搭，这样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服事。
你说吹号是哪一种号？是小号、大号啊？还是
就那个小中国的小号？
是那西洋乐器那个小号吗？
小号。
对对
啊，那其实这种可能比较难独奏啊，那个真的是需要对啊，有群体一起的那个。对对对，因为声音太响亮了。那但是啊，我觉得弟兄你可以练习，因为那个你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恩赐呢，其实你也可以发展这个恩赐，比如你可以透过教乐器啊，把那个在教导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跟别人去分享福音的。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比如他会弹吉他或者其他乐器上的恩赐，他没有说直接在教会里面使用，可是他也是一个乐器的教师。然后呢，他跟那个学生一边教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跟他们交流啊，然后为他祷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工具来的。
对啊，其实你就一方面你是继续来去服侍，同时你也多多操练，比如说你的弹这个电子琴，多多的去操练去预备，同时呢也能够在服侍的当中，你多去尝试不同的服侍，你可以做的你多去尝试，这样你如果你觉得哪些方面你可以多去发挥，多去这样的使用的时候呢，其实上帝如果是使用你的话，就慢慢带领你走这条路的。
对呀、
每个人的服侍都是一样的。
是。感谢主啊，弟兄，那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感谢你跟我们分享。希望继续的努力，不要放弃哈。好，再见。
好，愿神祝福黄老师、杨老师。
好，也祝福你。
也祝福你。
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总有解决之道。三分钟疑难解答。
我的爸爸几个月前回天家了，但是我每天的精神还是很低沉，开心不起来，不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要维持多久呢？可以怎样度过这种状态呢？
这位弟兄经历失去挚爱的亲人的伤痛，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因为复杂的情绪可能一下子就跑出来，比如伤心呢、沮丧、生气、失落等等。所以有些人不想去面对，而选择逃避、忽略或者压制，但也有些人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一直哭个不停。其实每个人失去重要亲人的话，哀伤的心情是需要时间度过的，哀伤期的长短因人而异，这个跟丧亲者与离世的人生前的关系、去世的原因和过程，以及丧亲者个人的性格等等是有密切关系的。一般来说，哀伤期大概维持6个月或者1年，也有些人需要2年，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就需要更长的时间。简单的来说，哀伤期一般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亲人离世的头几天，情绪未必会太激动，反而可能表现得有点麻木，或者否认亲人已经离去的事实。不过随着身后事的办理，丧亲者的情绪会逐渐的显现，这是哀伤期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丧亲者的情绪低落是正常的反应，除了情绪低落以外，可能会自责、愤怒、焦急、埋怨，感到孤独或者无助，非常思念逝世者，经常回想以前生活的种种情况。丧亲者也有可能仍然拒绝承认亲人已经离世的事实，甚至出现一些搜寻的行动，比如重复去做一些以前和离世亲人做的事情，去某些地方去缅怀，甚至会避免收拾离世者的物品。有些人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比如疼痛、消化不良或食欲不振等等。万一情绪严重失控，长期失眠、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甚至影响正常社交或者工作，严重的会有可能产生幻觉，又或者有寻死的念头，这些呢都是超出正常哀伤的反应，情况比较复杂。不少的时候是因为离世的人与丧亲者关系非常亲近，或者关系矛盾不清，又或者离世的人是突然或者意外死亡的。如果有上面提到的情况，就需要寻找专业人员来帮助，认真的来处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丧亲者接受了亲人已经离世的事实，并收拾心情，生活重返正轨。就算偶尔记起已经离世的亲人，但仍然能够坦然地面对。经历失去亲人的伤痛，每个人的情况并不相同，有人情况会不断地反复，然后才能走过哀伤。这位弟兄，有可能你现在还在第二个阶段，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让情绪慢慢过去，你也要给自己多一点空间和耐性，愿神亲自来安慰你，带领你走出哀伤。至于怎样度过哀伤，我们下一次再来谈。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愿 源远永流不断。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远永。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耶稣，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源源永流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平安。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今天是黄家言和杨天成老师继续在这呢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我们通常会接听大家的电话，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找一些听众啊发过来的短信或电邮，关于信仰的问题我们可以回应一下的。那么杨老师今天呢，我们找到呢这个呢也是挺有趣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仰问题啊。有一位听众呢，他就问你好，他呢就听过呢有这个神的仆人在讲台上啊讲到一个比喻，应该是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水是有生命的，他就拿两瓶水放入这个大米，对一个天天祝福，对另外一个如果天天咒骂，结果呢就两个就不一样了，就出来那个结果不一样。他说可以在讲台上讲这些吗？
哦，我觉得他有这个讲的说这个仆人讲水是有生命的，的确 他可能意思是不是说，就是说如果你讲一些正面的信息，就对人有很多鼓励，很多的建造，那如果你讲一些负面的，对人的生命是有负面影响的。那么这个的确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事实。因为有一个日本人，他就写了一本书，就是水啊，这个水的影响啊，他因为他发现呢，就是当这个就是一个很平静的水，对这个水讲一些赞美的话，你发现那个水的一些的
物质
那个元素啊，它是很有规律的，很美的那个样子，好像雪花一样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看那个雪降下来的时候，那个雪花是很漂亮的。那如果你整天咒骂那个水呢，你发现那个水呢就是扭曲的，它是也很丑陋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最早的一个研究，后来他把它写成一本书。这个的确从很久以前都有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研究，证明说如果你对人有一些正面的，有一些鼓励的话的时候呢，都是有意义的。反过来，你对整天批评人啊，咒骂人啊，你对这个人的一些的负面的影响是很坏的，就是甚至给人很多的伤害。那么这个的确是有，我们可以用这个例子来去讲。但是呢，他这里面讲的说拿两瓶水倒入大米，对一个天天祝福，对另外一个天天咒骂。这个我觉得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水倒入这个大米当中，对这个带来祝福，是不是有一点这种迷信的情绪呢？我不清楚啊。就是说因为很多的异端就是也是讲的说水倒入在这个，也是讲到就是说如果这个米倒出来就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大米出来，就是吃不完，或者是那个油倒不完，
就
是，就
好像旧约的那个寡妇。
对，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就容易产生误解。所以如果你讲的时候可以讲得清楚一点，就是直白一点，就让大家明白。如果你要是带入另外一种的情况的话呢，可能对人呢产生另外一种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本身的意思啊。
所以杨老师您意思说，其实呢我们在讲台上去选择这个引用例子的时候啊，应该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它是中性的，只是你怎么去使用或者是引它做例子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引这个故事呢？而且每一次引这些例子的时候，其实啊有责任的讲员啊应该呢要把那个这个出于哪里，比如你刚刚说日本的科学家他做了这个研究，他应该是有一些的那个书本的名字呀，还有这个作者是谁呀，或者是那个出版社啊等等，他可以列出来呀，大家是可以听了以后他可以去查询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研究呢，这个是更加的安全了。
对
对，
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的故事或者是一些的实例，这样就更明白。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呢每一天呢从一个地方打水，然后挑着那个水回到他自己家里面去，那么可是那个水桶呢就有漏洞，就不断的往滴水出来，那么他整个一路呢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水呢就差不多有一半没有了，那么他觉得这个很灰心，他说你看我这么穷，然后好像什么都没有，我好不容易打一点水回去，但是回到家里面呢那个只是水有的一半，那么他觉得很灰心，好像无助。那么当他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呢，在他每一次挑水的那个水经过的那个地方呢，长出很多很多的花，但是另外一边呢就好像没有开花，那他觉得，好像我这个是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不好的，但是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水呢经过的时候让很多的花能够成长而且开花。那么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其实也是带来很多祝福的。
对，
那么类似这种故事呢，我们都可以去讲。
对，
就是给人家哎很有正面的意义哦。
嗯，所以也是讲水，可是呢一个是比喻故事，一个呢就是一个好像我那个听众他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啊，其实如果要引用这类型的我们叫做比较事实性的东西，我们就需要去找一些资料更多。
嗯，
然后呢也要要看那个你讲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样去使用啊，这个也很重要。除了好像我们说拣选那些材料啊，比如个人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见证啊例子呀，生活上的一些我有比如我自己讲到的时候呢，我有一些尝试，就因为我读完神学之后我们也需要去做功课嘛，我们要去练习的，然后我们就会说自己一些亲身经历。其实这个弟兄姊妹他们也喜欢听一些个人一点的，当然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有圣经的背后的一些的配合啦，就不能只是说我自己哇一些的个人经历然后就忽略了那个经文的解释，我们要平衡的。只是有时候也不是经常了，有时候我们就会引用自己的亲身的观察经历怎么去体验或者经历上帝，然后就去活现那个讲的经文。比如我今天讲的讲题是父亲节或母亲节的讲题，这些节日性的就最好了，就是我们会讲一下我们自己怎么跟自己的父亲就是相处的。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就是说我怎么跟我的父亲去和好，因为过去有一些的事情可能我误解了我的父亲，小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要这样的选择呀，因为他工作很忙啊，然后就是把我跟我姐姐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照顾，要小的时候呢对我爸爸就是有一些埋怨。可是到我长大以后，我信了耶稣的心更坚强了，我就明白原来我的爸爸他过去这样的一个选择是有他的原因理由，当然不可以说他是有一个就是正确的这个做法，但是呢我会更多的理解。然后因为耶稣基督教导我要去饶恕我的爸爸，我就去踏出这一步。然后有一次呢，我就真的跟我的爸爸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跟他有一个对谈嘛，就是比如深入一点的一些的讲话，然后我就跟我爸爸去谢谢他，还有去怎么样去跟他说起小的时候我对你有一些误解，可是我现在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这样的一个误解，就是这些就个人经历，然后就套用这个在父亲节的讲道里面怎么样去学习饶恕爸爸啊，这个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我们说讲道里面，因为我个人的经历带来弟兄姊妹的共鸣。共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讲道也不能说完全都是一些比较客观性的东西嘛，也可以加入一些自个儿的经历来，因为这个呢才跟你的听众们产生共鸣。好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也是，也不能只有圣经的教导，可是那些我们叫做是很硬的那个资料是很硬，有时候说哇不断听不断听比较难去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一些
点。对，如果有一些实力的话呢他就很容易去接受了。
对，还有软性一点的去尽力了。对，这个也可以去考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讲到的当中可以讲一些的例子，特别是个人的一些的经历啊，这个就是很直截了当的让大家都明白那个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那个跟我们本人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呢有的时候我们讲到呢不要太多的 这种例子。
对，
这种例子呢，比如说你讲一些故事啊，或者讲一些跟讲道没有关系的话呢，我觉得容易把人
走题，
对，走题，把人带偏。所以呢，我们适当的讲一两个是可以
的，
但是不要太多。如果你是讲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经历，我觉得很适合的。就比如说你讲一些圣经当中的真理，然后这个真理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父亲节你跟父亲的这种关系，就很直截了当的让大家明白那个真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适当的平衡的去使用我们所讲到这个讲真理是非常重要的，讲真理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个跟真理的配搭呢，我们的例子呢也要适当的选择的。
的确是的。如果说到呢有一些什么是不太适合就是去在讲道的时候去讲到的是内容，如果是这个方面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讲员，我们不是来批评了，但是呢也可以去分享一下，有一些讲员呢他特别呢会引用一些东西呢，我们叫做支持他的观点。我以前听过有一些讲员，他对于这个文化去传福音他是很有那个热忱。他因为他本身呢就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譬如去进入这个演艺圈呢、来去传福音嘛。所以呢他就会看圣经里面哎怎么去解释他自己这个理念是对的。然后他就会抽一些经文出来就用保罗做例子啊，就是说保罗他也是说我要传福音给那些人，我就做那些人嘛，他也有讲过这个。所以他会非常的每一个讲到他都讲这样的一个例子，然后就会去合理化，觉得说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呢如果要去传福音给那些比如演员啊演艺圈的朋友啊，那我们自己就进入那个演艺圈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份子。甚至呢就是说那个教会啊里面要开一个事工啊，就是要去开一家那个娱乐公司，就会把那些弟兄姊妹，如果你喜欢唱歌跳舞的，我们就把你打造成为一个明星，或者是那最好是明星哈、啊，就是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但是因为你要成为那些人，你就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呢，你就可以把它带进这个基督教的圈子当中。我能听的时候好像很有道理啊，可是呢，这个也是要非常小心。后来我们就要去反思啊。如果他是特别希望去用圣经来强化他自己某一些的信念这一种的讲道我们也要很小心处理的。
对，
因为他会断章取义的把那个圣经当中这部分取一些那部分取一些，然后就去就是要希望自己讲的很有道理。
对，有的时候我们是用自己的想法
啊，
就是强加在这种圣经的当中、
嗯、
好像是神讲的话实际上是自己的意思。
对，
所以呢我们
这
个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是如果真是出于神的话，当然可能会感动某个人他有这个想法啊、
嗯、
但是你要确定这是真是出于神的一个带领，然后呢你要有印证，就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不是你一个人的想法，因为这是教会的事工的话，你能够感动其他的肢体也能够认同、
嗯、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感动。如果只是你个人的想法，但是其他的牧者或者同工没有这样的支持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了。
对、
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教会啊也搞这种类似于文艺啊或者是这种比如唱诗歌、
嗯、
敬拜的这种的侍奉，那我们这个要小心。是你个人呢还是整个群体整个教会的一个
方向
事工呢？
对
呀、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然后好好的祷告。
还有一点我可以补充多一点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牧者啊，我不知道当大家讲的一些讲题，比如是讲的比较成功神学那方面的，他会有一些的，他会讲到自己哇，我啊，怎么亲身经历上帝祝福我的财富啊，怎么去祝福我的那个 其他的东西就哇越来越丰盛了 啊这些了。其实我们也当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其实也要多思考啊，这种呢它也是会有一些小心的，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正统方面，其实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去走他的这个传教的路呢？绝对不能完全只看一面的，不是只有丰盛，而是呢我们其实那个受苦啊苦难呢、啊、这一点呢、啊、也很需要。就当我们听到如果他整篇道都是偏向于讲丰盛，可是他没有在那个信仰的部分去做一些例子说要反思信仰啊，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必须要跟着主耶稣的脚步啊、因为主耶稣其实他也是一个受苦的嘛，
对、
他也走上那个他传福音的路绝对没有这个吃的喝的哇都是丰盛啊，
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对呀、所以我们听到其实也需要小心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做牧者的做同工的，我们在这个牧养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就是我们看到我们所讲的不是自己的道，而是圣经的道，而是耶稣的道。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来效法他，来去跟随他，这个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应该去做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就是讲到说啊，上帝你遵行神的话就给你祝福，你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上帝就给你很多恩典，那这个就只是一个偏向的一方面，上帝给你祝福，但同时他也可以给你苦难，可以给你患难让你去经历，但是患难背后也有另外的祝福，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你也是非常小心的。
是啊，哇，其实讲到这个可以呢真的是很多的讨论呢、给我们也是有很有趣的一个讨论。所以的确是的，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恩赐可以站上这个讲台啊，其实就更加需要去有谦卑的心，你要去祷告，好好准备一个讲章，然后呢神也会给你智慧啊，你应该要去怎么去编排去讲这一篇道。最重要还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只是做嘴巴上的信徒，而是你真的是有生命的讲出这些话，弟兄姊妹是看到这个牧者他的生命才是一个重点。
刚才我就想到这个张弟兄啊，他在说要服侍的时候，他就认为是讲到站讲台呢是最有恩赐的。那我是不是完全认同说他就是一个很高层次的这个服侍，其实服侍对于上帝来讲是平等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人他的负担是在某些方面，另外一个人是在另外一方面。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是站讲台的话，你要特别小心，是因为你是对着所有人讲的。所以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个站讲台，做一个牧者的话，你所讲的话出于神对你的一个启示，给你的一个带领，那你就把它忠实的讲出来。那如果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超出了那个圣经的范围的话呢，我们就是容易走偏。所以今天很多的异端，很多的这种邪说呀，都是慢慢偏离了神的真理，我们讲出来就把人带偏了。所以呢这是我们特别小心的。
对，好，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可以呢带来大家的思考，大家也可以觉得说有所启发，你也可以参与在我们讨论当中的大家可以留言发短信和电邮跟我们来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
耶稣，恳求你以大能伏庇我，你的话语再一次坚固我。绝望和孤单不断地追赶着我，你却是风雨中的避难所。 耶稣，唯有你了解我，忧伤难过，你定很熟，安慰我，拥抱我。擦干我眼泪，医治了我的伤痛，用信心重新开启我的眼光。原来哭有时，欢笑有时，过去所经历的困难更让我看到你的心事，学会保留有时，放手有时，我选择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耶稣，感谢你上牵引着我，释迦的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走进风险广阔之地，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什么是罪？
如何重生得救？
可以打麻将、看电影、抽烟喝酒吗？
为什么要奉
信仰路上问题重重，空中辅导乐意为你解答。信仰生活知多少？
以弗所书第六章说到，与那恶者征战的全副军装，应该怎样理解？
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听过有关全副军装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提到，军装包括了六种装备。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逐项来看看。真理的束带代表着神是我们能力的源头，神的话是带有权柄的，使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和魔鬼征战。公义护心镜是指我们在生活层面上要有公义的生活方式，不能够给撒旦留下任何余地。福音鞋则是指我们要常常做准备，
随时出发传福音，同时我们也要活出基督的形象，使我们的生活成为福音的信息。信德藤牌所指的是怎么样把信仰化为经验，把对神的信心落实在生活的层面上。而救恩的头盔则是代表着我们的思想基础，我们所承认的是因信称义的福音。以上的五项都是防备性的，只有最后的装备圣灵的宝剑才是进攻性的。我们靠着圣灵的道能够破开和消灭恶者隐藏的计谋。既然知道全副军装的意义，我们怎样应用才能够有效地对付撒旦呢？简单来说，只有八个字：建立意志，持守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经常反省自己，做好全然投入的准备，在灵性上操练自己，在生活中见证主，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我们就有必胜的把握，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我们热线电话呢，就是13-22-99-663-22，每逢星期一的早上和星期三的早上9:30-12:00，礼拜四晚上7:00-8:00直播的时候也会开放的。如果大家想要讨论这个信仰疑难呢，欢迎大家在礼拜一的早上9:30-12:00可以打电话跟我们联系。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找到一段的经文，可以来讲明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大家就在服事上面其实没有分这个高低之分的。
对，其实我觉得呢，上帝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当中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才干能力去服事啊，那我们应该好好的去遵守。我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4:11，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心意，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恩赐，就是好好的去配搭，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更是呢能够在教会的当中能够去彼此的建造，能够在世上能够见证耶稣的恩典，能够去荣耀上帝的。
是，而且呢在16节呢也说到这个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白节隔岸隔直，照着个体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要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大家呢都是要彼此相助，在这个各方面呢大家去联络得合适，就是各有各的职位的。当我们在自己这个适合自己岗位上发挥功用的时候呢，那这个身体就会渐渐的增长，这个神的家啊，这个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大家也在爱当中的建立自己，所以那个爱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
所以这是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基督，为了彼此的建造，能够在爱中能够去荣耀上帝的。
是啊，那希望今天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
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